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我是节目主持小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关于湛山精舍水陆法会的日程安排。6月7号上午10点，湛山精舍在大多伦多文化中心举行首届加中文化交流周暨首届水陆法会开幕仪式。下午2点，共请星城大和尚在湛山五观堂主讲《心经》与人生智慧。下午4点，水陆法会洒净仪式。那么在往后的7天是水陆法会仪式，超度仙人，启迪智慧，净化心灵。详情请致电9058866481。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达义法师您好。
小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湛山精舍首届水陆法会的缘起以及特色。那么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想请教一下达义法师，本届水陆法会的宗旨是什么呢？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啊，在多伦多弘法立身已经有40多年了。那么这一次的水陆法会啊，也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第一届啊，所以叫首届水陆法会。那么这一次的水陆法会的宗旨是什么呢？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啊能够得到和平。第二呢？啊，希望每个人的心啊能够安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有关心这个国际新闻的人啊都明白啊，现今的世界呢是可以说是战乱不断啊，国家与国家之间呢，这个种族与种族之间啊，常有这个战争啊，还有这个暴乱啊，导致这个世界的这个啊好像很不安定啊，这个灾难无穷。啊，人心呢也非常的浮躁啊。从这个佛教的这个观点来看呢，认为这个世界的不和平啊，直接或间接呢都会影响到啊社会民生的安定与这个繁荣啊，更不利于这个精神生活的灵修修行啊。啊，所以在现代人生的旅途当中啊，常常由于这个物欲的这种追求啊，因为有这个贪嗔痴，还有共高我慢等等的这个烦恼啊，尤其是人与人之间这个不信任感呢啊，就是我与我诈啊，损人利己啊，造了好多这个恶业。因此呢，我们需要通过啊这个水陆法会啊这种仪式，到它的这个内容啊来净化人心，希望每个人啊能够啊明白这个修行演性它的重要性啊，发挥了这种忘我利他啊，舍己为人的这种菩萨精神啊。那么这个人我之间呢啊，便能够放下这个自私啊或执着啊啊这种错误的观念啊，彼此呢互相尊重啊啊，互相帮忙啊啊，和谐共存，这样的话呢，天下才真正得到太平啊。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达义法师，水陆法会除了能够促进世界和平之外，是不是还可以超度仙人的呢？
对了，你讲得非常好。这个水陆法会呢，它的宗旨呢，除了这个净化心灵、安定社会希望呢这个世界和平之外，另外一种功能是什么？能够超度六道的情灵啊，因为人啊往生以后啊。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因为有时候人死的时候啊，他放不下他的亲人啊，所以呢他走的时候呢是非常难过的啊。还有的人呢临终的时候呢舍不下他的金银财宝啊，死不瞑目也是非常痛苦。另外一种呢就是横死他乡啊，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么遇到这个灾难啊，死了，比如像车祸死亡呢，或者是像有时候遇到一种这个天灾人祸啊，地震呢、啊，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平常呢不相信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造了好多恶业啊，临终的时候呢，随这个业报啊去受这个报应 那么也很痛苦。所以像这些人呢，啊，都需要通过这个福法生三宝的力量来超度他们。当然呢，像有一些呢，啊，往生者呢，他也很好。那我们作为后人，为什么要去超度他们呢？这个呢，就是啊，作为儿孙的话呢，要有个孝心啊，就是做一个纪念，饮水思源啊。每逢这个啊清明啊，或者是盂兰盆法会啊，或者是遇到这个水陆法会这么大的一个盛会，那我们这个作为后代的祖孙，都应该表达一个这个啊敬意啊，去随喜啊，到庙里面参加法会啊，去拜祖香啊，希望他们能够啊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也希望啊他们来保护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水陆法会除了这个祈祷世界和平之外啊，另外一种功能就是超度六道情灵啊，啊，使令受苦这个乡邻呢能够得到这个超生，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最后呢啊自利地利他啊，自救救他啊，皆共成佛道。啊，那么其中最需要超度的啊，就是啊这种没有人啊超度的这种，就是啊我们佛教里面讲是孤魂野鬼啊，啊一定要超度他。超度他的话，我们这个啊社会才会更加的安宁。还有另外一种呢，就附赠婴灵啊，就是有一生啊怀孕以后啊打胎，那么按佛教里面就是杀生，也要超度他们啊，不然的话他们来作怪，那么对我们也是身心不得安宁啊。虽然佛教里面说啊，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啊有机会来超度这个六道的情灵啊，六道的情灵要包括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六道啊，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啊，能够转凡成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他们得到安宁了，那么我们呢啊，更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啊，我们这个社会也会更加的安定。所以呢，湛山精舍启将这个首届水陆法会的宗旨啊，啊，就是要祈祷世界和平，希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也同时呢，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啊，这个就是那种往生者啊，能够超度，那么在世的人呢啊，得到这个福寿堪灵。啊，也希望说世间的这种战争啊啊能够停止啊，或者是能够减少啊，尤其呢是在这灾难方面呢能够减少啊，那么这样的功德就很大。所以呢，水陆法会呢啊，不管对阳间的人，还对我们现在的人，或者是对阴间的人，对往生者呢啊，都是非常有利益。所以佛教叫名言两利。
其实我知道湛山精舍除了在筹办这一次的水陆法会的同时，还在筹备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工程。那么想请问一下达义法师，在这一届的水陆法会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活动是跟家国佛教五台山有关的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建这个水陆法会啊啊，其中 一部分功德就是回向给家国佛教四大名山早日圆成。所以呢，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当我们发这个愿举办怎么盛大的一个这个水陆法会，我们就得到感应了啊。这几天呢，我们从那个中国大陆邀请的工人呢、啊、到加拿大了，到这边来组装这个唐朝木结构的大殿呢，已经得到批文了、
嗯
啊，就是意味着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工人可以到这边来组装，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要申请这个外国的劳工到加拿大来工作啊，所以有特别的理由你才可以到这边来做，不是普普通通你想要过来就可以的。所以呢，我们这几天呢在水陆法院将起降水陆法会啊，那么这几天就批下来了。对，还有呢，你看我们这次打水陆，在中国大陆请了70几位法师，他是从中国因公啊到这边来的啊。什么叫因公呢？这就是国家与国家的一个文化交流，七十几位法师也是很顺利的批下来，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一次水陆法会来讲呢是啊非常圆满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只要你有诚心就有感应啊，所以我们这水陆法会呢。大家发这个心 啊，来起降水陆法会，天龙八部诸佛菩萨都来加持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年这个五台山呢，这个工程呢就可以如期的啊进行。那么讲到这个水陆法会的啊，有什么样的特色啊？第一个呢，就是啊，希望通过这一次水陆法会的殊胜因缘呢，啊，七样加个佛教五台山能够早日完成。啊，大家有目共睹啊，创建这个加国佛教五台山呢，不是一件啊简单的工程，而是呢充满着挑战啊，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工程啊，是一个世纪工程。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加拿大 Peterborough 买了这个1350英亩地啊，有四个 property 四个地方，那么总别讲四大名山，就是五台山、峨眉山、还有普陀山、菊花山。每一个名山呢，因为都是荒山野地嘛，要开山，要开路啊，要建筑啊，还有排水沟啊、发粪池啊、停车场啊、绿化，每一个名山要花20年的时间。那么四个名山就80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
对，
当时我相信建成以后呢，对我们华人、对加拿大人、对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对，能够做一个旅游啊，啊，做一个这个文化中心啊，啊，可以到那边去啊参观啊，或者是去打坐修行啊，啊，都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四个名山建起来，将来就从一个佛教花园，可以供给大家去啊参观欣赏啊，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五台山呢、就是啊，会看到这个有一条这个这个朝山的大道，啊，从这个高速公路到五台山里面进去。那么还有林泉湖啊，这个林泉湖本来也没有水的，后来我们求文殊师利菩萨，哎，这个水就出来了，啊，所以挖出一个几百米大的一个林泉湖，啊，另外还有许多的这个庄严的这个石雕佛像。还有铜佛像，还有佛教的塔，那边有88佛塔、48样吉祥塔，还有其他的这个小塔，还有福慧塔。那么这是外在的这个寺庙的这个形体的建筑物的背景啊，实际上呢是有着很多的故事啊，啊，好多这个磨难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这个好事多磨啊，凡是好事的话都要经过好多的这个磨难。但对于我们啊，这个出家人来讲呢，磨难正是一种很好的修行啊。我们应该要经得起种种这个艰辛的磨难，才能够开创一番这个佛教事业来啊，从而能够更加的深信啊。只要有坚定的这个发心，还有立这个志愿，循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啊，一定呢啊能够成功啊。所以佛教里有句话叫“有愿必成”啊。就像那个醒安大师在这个《千华菩提心》里面所讲到啊，他说：“愿力则众神可度啊，心法则福道堪成呐。”所以这个古圣先贤的发心立愿，以及未教万期的这种啊故事啊啊，都可以作为我们啊修行的这个典范啊。我举个例子，像大家都知道的啊，这在唐朝有一个谭玄奘法师。啊，他是中国人，那为了要到印度去取大乘的经典，所以到印度去取经啊，然后在这个求法的过程当中啊，啊，本来好多人呢跟他一起到印度去取经，但是有的人受不了了，他就回来了，到最后孤身涉险啊，一个人呢、从这中国到了这个印度，那么途经啊一望无际的这个风沙滚滚的大沙漠河。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啊，所以呢，这种你想想看，到印度当时，啊，不是像我们现在有飞机啊，有火车啊，都是用步行啊，或者是用这个马来行走，这个是很不容易啊，足足走了多少，走了十几年啊，从那个从中国到了印度啊，啊，走了好多年才到这个印度去。然后到那去啊，留学了十几年啊，后来回来了啊。那么他经过的这个考验有多少？《安福经》里面讲是99-80一难，哈、就是经过好多的困难的考验啊。 正因为他经过千辛万苦啊，最后才能够啊，这个能够得到这么宝贵的这个佛经啊，到中国来。所以我们现在中国现在佛教里面的心经啊，还有好多大乘起信论啊，好多佛教的经典都是玄奘法师啊到了印度去啊学习，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
嗯
啊，这是很不容易的。
嗯，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你想要这一番事业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这个磨难啊，这个就启迪我们呢，要建造一座这个庄严的这个寺院呢，特别是在加拿大筹建加果佛教四大名山啊，确实是一项这个千秋世代的这个宏愿呢啊，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愿啊，所以肯定会遇到很多的这个磨难和这个考验啊，凡事必须要经过一番努力的这个奋斗，方可以得到这个啊圆满的成果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呢？这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啊不要怕苦啊，不仅仅是修行的人，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人，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自己呢啊这个开店当老板，或者是上班去工作啊，或者是读书啊，做任何事情呢都应该要学会吃苦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啊。啊，所以通过我们讲这个四大名山啊，也深深的让我体会到做一件事情不容易啊。所以通过这一次我们湛山精舍这个首届这个水陆大宅盛会啊，啊，他这个功德能够回向给加果佛教四大名山早日圆成。
那么我们也衷心的祈愿加果四大名山能够早日成为加拿大佛教文化的中心以及圣地。那么在之前跟达义法师的谈话当中也了解到了，这一次的水陆法会会请到了70多位来自中国的高僧。那么请问一下，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好的，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水陆法会的第二个特色啊。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这个法不孤起啊，占尽方生啊。这一次之所以呢啊能够很顺利的啊邀请到中国的70几位法师到我们多伦多湛山精舍来打水陆啊，这个也是有一段很殊胜的一个因缘呢 啊那么希望说通过这一次的水陆法会可以促进加拿大跟中国佛教啊，这种文化的这个交流啊，希望我们这个加拿大的佛教跟中国的佛教有一种互动，有或者一种交流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法从印度传到这个中国，那么在中国发扬光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加拿大弘扬这个汉传的大乘佛教。那么透过呢这一次举办这个水陆法会这个殊胜的因缘，可以与中国佛教这有啊很多的交流。还有来往，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中加佛教界本着以同愿同行啊，佛会合作的这种宗旨啊，啊，缔结这个友好互动往来的这个交流，以此做一个契机啊，促成了这个加中佛教形成长期持续性的交流啊，架设起这个加中佛教之间的这个桥梁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这一届的这个加增佛教多元文化交流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同根同源，心愿交融。就是本着这个佛法，无论是教证或者是理证方面，都离不开这个修心啊，是以这个和谐世界重新开始做一个指导思想，把这个思想的理念从这个啊个人。啊，进而呢，啊，推广到社会的每一个不同的阶层人士，啊，在普遍的推动到全世界去。如果人人啊都能够以这个平常心、欢喜心、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开始来修修养性，就能够以这个内心的和平、以这个安宁啊，啊，带动社会的风气。啊，便能真正的实现这个和谐世界的理念。
其实这一次的水陆法会除了为期7天的佛事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我们这一次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啊，在2014年6月 七号开始啊，就上午呢就举行了一个啊家中文化交流周的一个开幕式，晚上呢是为这个水陆法会洒净。那么除了这七天的水陆法会之外啊，那么在这个交流周一个星期里面呢，有书画展啊，有佛像展啊，有佛教文化艺术，还有图书展览等等的这个啊很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啊，希望呢借助这一次水陆法会的因缘呢，来这个推广佛教文化的艺术啊，弘扬佛法，来启迪每一个人智慧，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佛法的智慧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让这个生活在繁忙社会里面的现代人呢身心都有所安顿啊，从而呢提升生命意义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佛教文化交流周的活动里面呢，那么江苏省佛教协会啊计划把这个江苏省的各寺庙啊出版的这个佛经啊还有书籍的刊物啊全部啊啊都运送到这个啊多伦多这边来展览啊，展览以后呢，那么啊总编呢就是捐赠给我们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色啊图书馆作为收藏啊，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啊有意义一点事情啊，这也是我们多伦多啊这个对佛教有兴趣的朋友的啊一种福音啊。啊，因为他们把这个书呢，啊，不带回去，捐赠给我们寺庙，那么方便我们多伦多的朋友呢，啊，将来呢可以到我们湛山图书馆那边去阅读。啊，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江苏省是我们全国著名的文化艺术中心，这项法供养的这个啊善举啊，真的是能够啊让我们得到很多的这个啊智慧。啊，从这种经书法宝里面呢，啊，可以得到这个啊法布施啊，这个是功德是无量的。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难得的机缘呢，啊，在这个湛山图书馆，便可以同步啊阅览到江苏省的佛教经书的这种啊这种经税啊，啊，这正是我们海外华侨的这种福报，也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色起见首届水陆法会的特色。
刚刚达义法师给我们讲到了水陆法会的两大特色，第一个是把水陆法会的功德回向给家国五台山，让他能够早日完成，第二个是能够促进家中佛教友好交流。那么除了这两个特色之外，请问一下达义法师，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呢？
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水陆法会，是你刚才提到这个祈愿家国五台山早日完成，还有促进家中啊佛教友好交流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次很不容易呢，恭请到啊这个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也是镇江市的住持新城大和尚啊，到我们多伦多来讲经说法。来跟大家讲解心经的要义，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心经是佛教里面心中之心啊，啊，释迦牟尼的说法49年，他花了22年讲这个般若经，那么心经就是般若经的精华啊，能够启迪我们智慧，能够让我们对世间的东西能够提得起，看放得下，所以对我们每个人呢都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呢，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很不容易邀请到我们上信下空长老，他也是我们是湛山金色的开山长老之一。那么今年91岁，那么他啊就是啊要很慈悲啊，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恭请之下啊，他答应了供这个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啊，就是把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啊传授给在家居士啊，所以呢，菩萨不仅仅是出家人可以学习菩萨，在家居士呢也可以学习菩萨，也可以啊有这个菩萨精神啊，也可以以这个菩萨的这种啊普度众生的这个弘扬啊，这样发扬光大。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水陆法会的另外一个特色。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关于新城大和尚以及信空长老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会在下一期详细给大家介绍。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的开始没有留意到我们关于湛山精舍水陆法会的日程安排的话，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讲一下，6月7号上午10点，湛山精舍在大多伦多文化中心举行首届加中文化交流周暨首届水陆法会开幕式。下午2点，共请新城大和尚在湛山五官堂主讲《心经》与人生智慧。下午4点是水陆法会洒净仪式。那么在往后的7天是水陆法会的佛事，用来超度仙人，启迪智慧，净化心灵。详情请致电905-886-6481湛山精舍香油台。那么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每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共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生活充满智慧，安定身心。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达义法师的到来，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